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播音。习近平承诺不向莫斯科提供武器。马克龙、习近平呼吁奥运期间世界冲突停火。
愿同法方一道抗议运动会期间停火止战。
习近平是否踢不破欧洲铁板一块？
是非常困难的。马克龙最近走得更为。
习近平与马克龙是知音还是劲敌？
走出国门这是他急需的，
他一定要画一根红线，在价值跟原则。
习夫人彭丽媛是否已成洪都女皇？
彭丽媛的实权远远超过了江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6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记者会上表示，欢迎中国做出的承诺，不向莫斯科提供武器，以及严格控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马克龙还表示，法国与中国都呼吁奥运会期间所有的世界冲突都实施停火。
他
说，我们一致相信在所有战场实施奥运停火是一个机会，来寻求符合国际法的永久解决办法。习近平说，
和负责任大国中国愿同法方一道，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倡议。
我们继续关注习近平的法国之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号宣布暂时不对法国白兰地酒征收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法国欢迎更多中国投资者来到法国，并表示，我们共同的目标是继续保持我们的关系，与中国脱钩是没有道理的。马克龙5月7号邀请并陪同习近平前往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处的比利牛斯山参访，希望通过一对一的直接对话打动习近平，并让他在经贸和外交议题上做出迄今为止都无意做出的重大妥协。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5月7号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一场就职典礼上宣誓，开启又一个6年的总统任期，这也是普京第5次宣誓就任总统。他的就职典礼遭到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外交官的抵制。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表示，他有可能与西方重启核武对话。接下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5月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欢迎中国为结束以哈冲突发挥富有成效的作用，并将继续就此向中国施压。他说，中国与该地区有些国家有关系，包括伊朗。我们与伊朗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发挥影响力，这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步骤，对于该地区和整个世界都有利。上星期，巴勒斯坦两个对立组织法塔赫与哈马斯应中国邀请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结束内部冲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5月7号表示，澳大利亚国防人员在参与执行联合国对朝鲜制裁行动时，在国际空域被中国军方置于危险之中。他说，我们已就此事在各层级向中方表达了强烈看法，我们认为中方的做法不专业，也是不可接受的。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的声明，一架中国军机5月4号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向一架澳大利亚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危及机上人员的安全。中国云南发生恶性持刀行凶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中国和国际媒体报道，云南省镇雄县人民医院星期二5月7号下午闯进2名凶手，他们不分老幼，见人就砍。这是中国近期频繁发生的此类事件中最新的一次。最后，德国星期二5月7号派出2艘军舰前往印太地区，强化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无论是台湾海峡还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都给这个地区的航行自由和自由通过造成了压力。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法欧中巴黎峰会，欧洲是否习近平踢不开的铁板一块。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节目主持人宇宙。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号上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了三边会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布社评称，支持欧洲各国展现战略自主、分化各国的意图跃然纸上。那么北京真能插足对欧洲各国分而治之吗？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和庄志伟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黄丽玲和庄志伟的报道说，巴黎时间5月6号上午11时许，习近平抵达巴黎埃里舍宫，与马克龙简短握手合影之后，随即与早一步抵达的冯德莱恩展开三边会谈。这是习近平五年后再次出访欧洲行程的第一站。路透社分析，尽管三位领导人已坐下来当面沟通，但欧盟27个成员国中，尤其是法德的对华政策仍有出入，恐不利促使中国做出改变。对于巴黎峰会的成效，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俄关系和俄乌战事是此次巴黎三方峰会的优先议题，其次才是欧中经贸关系。不过他不认为巴黎峰会能谈出什么具体共识。
There will be some attempt at convincing Xi that China should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but in the back.
杜茂之说，法国也会试图说服习近平，希望中国在俄乌战事上扮演建设性的角色。但与会代表们心底都清楚的一个风险是，中国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他说，巴黎峰会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放慢对俄罗斯的支持。后续的观察重点将是，习近平周三到访此行第二站塞尔维亚后，会不会重申北约才是俄乌战事的根源，或做出任何反欧盟、反北约的声明。另外，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下周访华时，习近平如何表态，也将彰显中俄的铁杆盟友关系是否因巴黎峰会而受到制约。杜茂之还说，法国外交圈此次很谨慎，不会让习近平见缝插针，借巴黎峰会来分化欧盟国家。
China has also been expecting that France could play a role to weaken the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agenda.
杜茂之说，中国也期待法国能扮演角色来弱化欧洲的经济安全议程，但我不认为这有可能，因为法国也是推动此议程背后的主力议员。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林子立告诉美国之音，
他希望整个欧洲能够支持中国，但是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马克宏最近在乌克兰战争上面走得更为鹰派，对于正在积极支持俄罗斯的中国而言，是完完全全无法调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宣传口号。
林子立说，马克龙安排冯德莱恩出席首场与习近平的会谈，就是为了当面展现欧洲的团结，并彰显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和庄志伟的报道，法欧中巴黎峰会，欧洲是否铁板一块。接下来，习近平与马克龙是知音还是劲敌？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习近平的法国之行受到马克龙高规格接待，而马克龙去年访问中国也被习近平邀请一起前往习父的故居饮茶等等。 那么在这些客套之下，习马二人究竟各有什么盘算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好的，首先想先请教夏明教授，习近平到法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政客欧洲版的标题很有意思了，将习近平和马克龙行为是两场战争边缘的两个皇帝。
是，说到两个皇帝，中国那个是有中央王国的心态，其实法国在欧洲呢也自认为是中国中央王国，两个大国呢它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外交上有的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会展示一些他们的这种细腻的外交。那么法国跟中国目前的关系，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一个呢，作为法国它的整个经济和政治利益那么遇到了很多的危机，所以它现在呢在这个目前的大的一个转型时期，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欧洲在跟美国相比呢，经济呢是在不断的下降。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国际的全球的关系中，法国跟那个中国了，他们都分成两个那个不同的那个战略集团，但是呢他们呢又不是直接对抗的敌人。法国在美国领导的这个战略集团后面，中国呢是跟俄国呢是不分离。那么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呢在这种战略那个对抗过程中都有一种桥梁人的作用，因为他们呢都还有一些空间。那么第三个如果我们看个人，习近平当然现在是遇到了很多的危机，那么他的权威，那么他的治理能力受到挑战。那么现在这是五年以后呢，他呢那个到欧洲去访问呢，对习近平个人来说，提升他的形象，走出国门呢，这是他那个急需的。尤其他要避免那个中国在全球的生产链条中呢被排挤。那么当然，法国总统马克龙呢，那么他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任期，基本上没有总统连任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担忧了。但是呢，他如果总统任满的话呢，他只有50岁，那么所以他当然还会想着50岁以后他还会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一系列的作为呢，不仅是为了他的目前的国内的内政。甚至呢还在那个对他个人呢眺望新的这个地平线。
嗯，好的，要请教这个于平博士了。欧中专家朱莉安娜不舍得他指出，他认为马克龙正在对北京玩所谓的两手策略，一边对中方在贸易战和乌克兰战争中要向他施压，但一边又试图和习近平保持一个非常融洽的关系。于博士，
其实马克龙代表的所谓的这个法国要开始就是让欧洲欧盟呢自主，有自主的这个外交以及军事能力，脱离美国的控制，这一点上讲，他做的这两手呢其实是符合他这个观点的。一方面他不想给他的盟友，给他的这个欧盟内部大家都非常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对中国现在正在崛起形成的一个担忧，所以他要在跟习近平做起个人私人也好，跟他那个中法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改善也好，他一定要画一个所谓的红线在价值跟原则上面。所以这一点上，我现在中国现在已经开始习惯，过去中国一直认为这个是西方对他玩的是两手，一方面硬一方面软。其实西方国家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呢，现在至少大家都形成一个共识，不能让外界认为西方对中国的那些专制啊一些倒行逆施呢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绥靖主义。所以在这点上，我想他花的这个线去见那个西藏人的代表以及见台湾人代表，其实我们另外注意的话呢，在他没有见这个习近平之前，他所做的那一系列的政治动作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在强调他的政治原则，也就是他跟中国的这个合作是有限的，这样的。包括美国去年在那个旧金山峰会的时候，拜登跟习近平做了非常友好的表示，一转身就是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这些表示那都是一致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夏明和于平的精彩点评。习近平与马克龙是知音还是劲敌？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新五反，伟大复兴是否找回毛时代？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共间谍活动渗透欧美的规模及野心不断扩张之际，中共国安部誓言展开新的无反斗争，针对以境外为主体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及其走狗帮凶。有分析称，说白了，这就是重返毛时代。下面我们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陈云的报道说，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最近接连在中国党媒《求是》与《学习时报》上刊文，表示国安部要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和反间谍的无反斗争，称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切实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情报头子所谓的无反斗争，反映出中共对于其所处内外环境充满变数与凶险的认知。他所针对的对象，用中共的话来讲，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及其走狗帮凶。寇建文表示，中共国安部的新五反各自针对不同的敌人。反颠覆就是凡有意颠覆国家政权的人都被中共视为敌人，都要用专政手段去镇压。反分裂对象是分裂主义分子，包括港独、疆独、藏独、蒙独、台独等五独，甚至连法轮功和异议分子也包括在里面。反霸权对付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反恐怖是要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包括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等。反间谍则是要防范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寇建文说，
所以这个五个一看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主要的这个主体呢，事实上是对外的为主，但是呢，他在处理对外的这个所谓的敌人的时候，他会去挖掘境内里面的敌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认为，中共的新五反在某种程度上有警告台湾的意味，尤其在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正式上任之前发布，是有意警告台湾不要想颠覆中共政权，不要有间谍行为，也呼吁美日不要对台湾进行干涉。蔡文轩说，
所以我觉得他把反颠覆放在第一位，他这个可能是对于境外，包括像香港，或者是特别是对于台湾的一个讲法。
加拿大女王大学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的这篇文章是对习近平执政十年来对内对外政策的总结与展望。赖小刚说，
这个总结呢，我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失败。那么说展望呢，就是重返毛泽东的时代。
赖小刚表示，中共不仅是走到经济下行的阶段，这几年西方世界又跟中国各方面进行脱钩，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走向一个无底深渊。所有中国这40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等同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受到动摇，以致社会各种矛盾爆发。中共高层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的共产党权力，就只剩下一个工具，那就是重拾毛泽东时代的专政工具。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共新五反，伟大复兴是否找回了毛时代？我是宇宙。接下来我们关注流亡也不安全影片，意见者如何展示中共的跨国镇压？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在美国，流亡中国艺术家创作的雕塑作品被焚毁，流亡抗议者被控以刑事罪名，抗议中国的民主运动多次遭到暴力袭击。 这就是纪录片《意见者》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就是流亡也不安全。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请志远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慕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张慕林的报道说，5月4号美国西部时间上午11点至下午3点，洛杉矶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大约150人齐聚小东京地铁站，观看了这部纪录片。纪录片主要通过3位在美国流亡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的经历，展示中国的跨国镇压的行动。随后他们走上街头举行抗议，呼吁对那些帮助中共海外镇压的中共秘密警察、间谍等亲中共人士进行制裁，并将他们赶出美国，维护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不被渗透。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是纪录片《意见者》展示的主人公之一。去年11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来美国加州参加旧金山 APEC 峰会时，王军涛和中国民主党的100多名成员参与了抗议活动，结果这些成员中有40多人受到暴力袭击，20多人受伤。王军涛告诉美国之音：“
我在美国呢，你知道组织了很多场抗议活动。”那么在这十几年来呢，我们大大小小抗议了大概将近100场，每一次呢，我们都会遭遇到中共组织的暴徒的这种阻挠和干扰。那这是我觉得第一类的跨国者，这在现场。第二类的这压呢，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很多的亲人进行骚扰，国内的性骚扰，比如像把这亲人有的给抓起来，有的亲人呢还进行了酷刑，更多的就是让亲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他们的土地，失去他们的资产。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奋斗，可以让美国的各界就是来让他们能够意识到中共正在这里进行的威胁远比他们所今天看到的跨境这种镇压范围要广泛的多，而且危害也大得多。
2021年7月23号，雕塑家陈维明率领多位义工历时7个月制作的大型雕塑《中共病毒》被人恶意烧毁。不过，陈维明誓言，他和团队将再塑一个新的中共病毒塑像，再毁再塑，并且会将已烧毁的塑像原样保留，作为历史证据对外展示。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告诉美国之音。
他这种渗透其实要把中国这种悲惨、这种强权、那种独裁专制的这意识形态带到美国，这其实要比生物学上的那个 CCP virus 更加重要。在这一点上，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影片警醒所有美国爱好自由的人们，自由它不是孤立的，你如果不对强权和独裁进行镇压的话，那么强权和独裁就会来影响你。
来自中国安徽省黄山市的活动参与者杨浩说，他的家乡国安局的3个警察对他的妻子和母亲说，杨浩在外面赚钱没关系的，但是请他不要再说一些对中共对政府有意见的话。杨浩说，
我目前是在美国，我很安全，但是我的家人都在国内，就是他们可能就是通过希望，就是说对我家人的一个施压，来保证我在外面不会乱说话，不会说一些对共产党的政权有影响的事情。
宇宙，
好，谢谢志远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慕林的报道。流亡也不安全，影片《意见者》如何展示中共的跨国镇压？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来看。习夫人彭丽媛是否已经成为红都女皇 2.0？ 我们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会期确定之后，彭丽媛是否会进入政治局，再次在墙外引发了热议。香港《星岛日报》5月5号一篇报道发布了一张社媒图片，疑似曝光了彭丽媛目前的军职。有观察说，彭的实权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毛的夫人江青。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据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2021年8月23日，美国司法部确认美国《星岛日报》已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司法部的文件确切注明，星岛新闻集团被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外国实体拥有。换句话说，《星岛日报》就是官方认证的大外宣。有评论因此认为，有关彭丽媛军职的新闻是由所谓自己人透露的，真实性较高。《星岛日报》这篇报道的题目是彭丽媛军队职务疑似曝光，传说任军委干部考评委员。报道中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2017年卸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之后，在军队职务不详。近期社交媒体流传彭丽媛在军队活动的图片，并附有照片说明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来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彭丽媛身着少将军服，一脸威严地听取汇报。彭丽媛的这一军队职务此前并不为外界所知。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这一职位隶属于中央军委，也就意味着这个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考评的对象是少将以上的军官队伍。报道接着说，彭丽媛是著名军队歌唱家，少将军衔，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军队体制改革之后，军艺并入国防大学，他卸任院长。资料显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成立于2016年，被称为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的重要举措，是适应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权威性的新探索。从中央军委考评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来看，这个委员会负责军队高级干部的考察、提拔和任用。视频大 V LT 评论说，当大家还在争论彭丽媛会不会进入政治局时，习近平已经把自己手中最重要的权力——军队用人权交给了自己的夫人。他还评论说，彭丽媛虽然只在这个委员会中任专职委员，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她的话事权是绝对的。习近平反复在军队中搞清洗，就是因为他没有搞定军队，或者说不信任这些将军。把考察选拔的权力交给彭丽媛是他最放心的。LT 接着评论说，毛泽东对江青的使用也只是让他在中央文革小组当副组长闹一闹，但军队从来不让任何人染指，包括江青。从这一点看来，彭丽媛的实权远远超过了所谓的红都女皇江青。中共的执政逻辑是这样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用枪杆子保卫政权。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不看你是不是国家主席或总书记，而是看你是否是军委主席。要坐稳军委主席的位子，关键就是军队的用人权。习近平把这一重要权力给了彭丽媛，是一个影响未来对中国政局走向判断的重要政治信号。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习夫人彭丽媛是否已经成为红都女皇 2.0？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